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开口呼求你的名，我的心就有了盼望。我一开口呼求你的名，我的心就有了喜乐。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扭曲的灵、伤害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主，感谢主。这是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第一次的因他而活。我们过去因他而活，我们现在因他而活，我们明天直到永远，我们都要因他而活。他永远的活着，我们因他依靠他，从他那里领受我们需要的生命的供应。我们也要永远活着，活在他的爱内。活在他的丰满中，活在他的美好里。他又赐给我们在一年之始的第一次，这因他而活的聚会。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感恩，多么多么的喜乐，也多么多么的愿意向他完完全全敞开我们的心。求主耶稣把他的恩典赐下。把他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听到他的话就把它吞下去，他的话就要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亮，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的主，他就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爱，他在爱中创造了天地。他在爱中创造了他的最爱，我们，他就把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我们所看到这一个天地之间的一切，交给了人掌管，因为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所准备的、所安排的，他赐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他也帮助我们。来承受这一切的丰富，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赞颂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他把各式各样从天上。这各式各样属灵的福气，他都赐给我们。这一个层次给我们，就是已经赐给了我们。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还没有创造这世界。他就已经拣选我们， 就是这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被他拣选，就被他注视，要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是成全的，他把他的成全、完美的生命赐给我们，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是有位次的，我们是他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就是他的儿子、王爷、格格、公主、王子，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内所赐给我们的，就是他在基督内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为此，只要我们活在基督内，就活在这丰盛里。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我们被造。他把各式各样的丰盛赐给他造的亚当、夏娃，掌管一切。就是他也帮助亚当跟夏娃如何的去管理他所造的世界，如何的去做正确的选择。他让亚当、夏娃能够选择，就是因为他给人。最尊贵的礼物就是自由，这自由就是我能够自由的选择，我可以选择我所喜欢的。我们有自由选择，而神也告诉我们要做好的选择。我们自由的选择，选错了，就会有后续的很大很大的灾殃。那么我们做对的选择。就会让未来有各式各样的、更加的丰盛跟美好。他告诉亚当，乐园中间就是快乐的园地里，有很多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乐园中间的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会死，吃了就是会死。他也告诉亚当跟厄娃，不要吃这知善恶树的果子，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一样，另外一棵树的果子叫做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就是他的话非常的清晰明确，我们就是这一种他禁止吃的禁果，不要吃，其他的都可以吃。都可以享受，而最好的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这么明白的光，亚当跟夏娃却选错了，选了吃了这禁果，结局就是死，因为神命令的人抗命背逆就是罪。罪就带进了死亡，死亡就进入了世界。那么就在这一个死亡进入世界的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就活在这罪恶的世界，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辛苦。而这一个很辛苦的过程，迈向死亡，而最后会进入地狱的永火里。永远的在很可怕的地方，没有出路。然而，神爱我们，就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把我们从死亡中，主为我们付了代价，为我们而死，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永远的生命是他把这一个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他就让我们重新的，又能够有自由的抉择来选择如何活他给我们的生命，也就是亚当跟夏娃失掉的自由。主耶稣又让我们释放的自由，可以选择。主也做了榜样，他如何选择父的旨意，完成了父的差遣他来的使命，也就是我们都有父所命定的使命，我们也要按照主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这圆满的人。给我们圆满的榜样，活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生命，完成父的旨意，这是父为我们所安排最好、最美好的生命的历程跟命定。让我们翻到犹大书的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弟兄犹大。这是侍奉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就是神呼召我们，给我们产业，也给我们一个侍奉的位置，就是与他一同为王。他就教着起初的亚当如何掌管世界，培养亚当进入成全。他也同样的在恢复我们这一个尊贵的位置，可以使我们能够侍奉神。主耶稣基督说：“谁若侍奉我，我父必尊重他。我在哪里，我的仆人就会在那里。所以侍奉神是神对我们莫大的宠召。”莫大的福分，一切的好都是从神而来的。是谁可以一直跟神在一起呢？就是侍奉他的人。主在哪里，他的仆人就在那里。他的仆人侍奉主耶稣，天上的阿爸父都会尊重侍奉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他是基督的仆人，写了这一封圣灵感动他写的书信，是写给谁呢？写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就是写给了一些被召教、被召教在父神的爱里。蒙父的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也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你和我，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一个讯息就是给他们的，就是给我们每一位，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为了，也带着一个。深深喜悦的盼望，愿神的连续，主耶稣基督的平安，阿爸父的慈爱，多多的加给我们，让我们领受他满满的爱，而且还可以领受他更大的爱，好使我们能够有更大他的爱，来爱他，来爱人。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就是这犹大基督的仆人，他是尽心的把他领受神的光，告诉了我们这一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就是他写这封信。也是在劝告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争道，竭力的争辩，就是一次交付圣徒的争道。这一个争道就是神的话， 在英文这里用了 faith 这一个单数的信心。信心的意思就是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信心是建立在基督的话上。那么这一个真道就是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当话，就叫做信心。我们把神的话以感恩的心保守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相信他这一次而交付的真道，这真道，the word，也是主耶稣，就是他在我们里面，他就是太初有道的这真道，道即神，道与我们同在，万物是借着这道，他的话而创造的。我们要把主耶稣的话深深的保守在我们的心中，竭力的争辩。这个争辩，英文用的是 contend，Amplified Bible 是用 contend，contend 这个字也有征战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为真道而站立。不要丧失信德，要站稳，要把握，要抵挡相反真道、错误、邪恶的各式各样的话。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这一些偷着进来的，凡是不从这羊的门进来的，都是贼。主耶稣基督就是这门羊的门，从这门我们可以进，可以出，可以得到丰盛的食粮，去到碧绿的草场。那么，不是从基督而来，这羊的门而来的都是贼，贼来是为了偷窃、抢夺、杀害，而主。他来是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这一些是偷偷进来的贼，就是自古被定刑罚的，是不前进的。这不前进的，ungodly，不虔诚，在 Amplified Bible 用的字是 ungodly，ungodly 也翻译成。不前进，在箴言第16章那里写道：“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敬畏，当我们会敬畏神，就会远离恶事。箴言19章的23节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他不遭祸患，也就是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我们会远离灾祸，我们会得着生命，我们会很感恩，因为神给我们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比我们想的更好。有时我想就这样就好了，可是神他的心喜欢好，还要。连按带摇的，远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好。当我们会感恩、会知足，我们会享受他给我们的丰盛，就不会遭遇祸患。这一个敬畏神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话当话。如果我们会敬畏神，乐园中间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假如敬畏的话，你把神的话当作话，你就会听，而且神还多讲一个为什么？因为吃了会死，他不愿意我们死，他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不要做的事，就是让我们免于各种凶恶、败坏、灾殃。神要我们做的事，就是为我们最大的好处。吃生命树的果， 活到永远。吃知善恶树的果，就会死。不要吃知善恶树的果，要吃生命树的果，以及乐园中除知善恶树果子之外的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那这一个敬畏，是我们生命中需要有的态度。当我们会敬畏神，就会把这真道我们好好的保守，就是主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很珍惜。你说，我只是做了一件神不要我做的事，吃了这三个树的果子，可是死亡就这样进来了。你不能说神啊，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杀了人，那你就是个罪人。神的话是要保守，不打折扣，就是敬畏他的人。愿神给我们敬畏的生命，敬畏他。那么这一些偷偷进来的，是一个不虔诚的、不敬畏神的，是一个。要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纵情欲的机会，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这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好，我们得到了。亚当到底是什么地方堪当有这么大的产业？那是神的恩。其实我是不堪当。领受很多很多神给我的恩惠，我只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在罪恶中生活、唇舌不洁的人，在唇舌不洁的人中说话得罪神的罪人，而且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可怜的人，神却恩待我，光照我，用他圣洁的炭火洁净他仆人的口舌，洁净我。洁净我们的生命口舌，而且给我们产业，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救出，放在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给我们一个极尊贵的位次，再培养我们要与他一同为王。这是神的恩，神的恩典是真实的，神的恩典并不是要我们用来放纵情欲。的机会，也就是没错，神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我有吃不完的食物，不是要我讥笑那些贫穷的人，把面包皮丢到地上，羞辱贫穷的人，你去捡来吃吧。这一些把神的恩典用来放纵。自己的肉欲情欲，这不是神给我们恩典的目的。神给我们最大的自由，让我们选，不是让我们选用来放纵我们的肉欲。没错，你有自由的机会，你才能够选择。这是神给我们自由的机会，但是不要用这自由的机会，神的恩典。用来选择放纵情欲，并且会进到一个地步，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一个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他是至高的主，他独占首位。那么，这一个独占首位的神，在现今这样的状况里，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撒旦的心里，他不给神位置，他骄傲；另外一个就是在人的心里，我们愿意给神他的位置吗？因为他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最后只有这一个。尊他为主，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有福的人。这一个主的位置高呢，还是己的欲望高？这是一个征战，这里讲的争辩，也就是有一个征战，就是我们的肉欲跟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基督的至高的位置到底谁最高？这两者互相敌对。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提到，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所以这一个圣灵的敌人，就是我们肉欲的本性的私欲，而这一个本性的私欲，却是会被那一些贼撒旦来欺骗、来搅动，使我们做错了抉择。第一个亚当，第一个原主父母夏娃，他们在最好的状况中上了仇敌的当，因为仇敌诱惑了夏娃，夏娃听了蛇的话，他就去看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他看。又想吃了会有智慧，像神一样。其实撒旦扭曲了神的话，神说会死，蛇说不一定会死，而且会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夏娃就去想蛇的话，他心里就开始想要吃，就在他的肉性中间，口腹之欲中间。想要吃这一个知善恶树的果子，而且他的思想也想吃了可以像神一样，他就用撒旦的话来取消了神的话，这一个完完全全的背逆而造成的，因着这肉性情欲。而犯的罪，死亡就这样进入了世界。神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不可以加，不可以减。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把这真道保守在我们的心中，要竭力的抵挡任何跟神旨意话语。相冲突的、不对的、错误的思想，这一个征战，从原主亚当夏娃就开始面临，他们失败了，我们进入了好大好大的痛苦。主耶稣基督完全得胜了，他给我们他的生命，我们有了他的生命，他不使我们得着的生命。是一个没有自由的，是一个像机器人的，不能做选择的这样的生命，而是丰盛的生命，可以自由的选择。他又给我们自由的选择。那么，撒旦诱惑了亚当夏娃的撒旦，他也曾经在旷野中想要诱惑攻击主耶稣，而被主打败了，而如今。他继续的昼夜在神的面前控告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撒旦。我们要怎样的靠着神的话来打这一个胜仗？这就是犹大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放纵情欲是因着不敬虔，那么就开始。会不认、否认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如果我们否认了主耶稣基督的一句话，就是否认了主耶稣，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而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读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着他们一味的行淫、顺从。逆性的情欲就受 永火的刑罚。神以此做我们的鉴戒，在过去罗德的时候，他是怎样？人子再来的时候，也要怎样？这在索多玛、俄摩拉，因着随从逆性的情欲，受永火的刑罚，而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做同样败坏的事，也会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次来临时，要受到审判。这些做梦的人，也就是被蛇。被错误诱惑，就活在虚妄中。只有耶稣基督是实体，而这一个活在虚妄中，他们污秽的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再尊位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些事，而这一些事，也就是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不但不尊主为大，也对于主安立的权柄毁谤。这一个毁谤，在第十节，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也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这一个在这世上是哪些世上呢？就是前面所写的放纵情欲、轻慢主治者、毁谤神的话、神的权柄、神的位置，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也就是这一个不。尊主为大，靠着圣灵。因为当我们的肉性妄动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致使肉性的妄动。若是我们不听圣灵的带领而放纵肉性，那么就会败坏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立。往巴郎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里这一节指出了一条堕落的路，就是整个圣经让我们看到这堕落的路，而这堕落的路最后是堕入地狱的火湖里。这该隐的道路指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四章。亚当跟夏娃生了该隐，这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到了、得着了，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放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是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二节。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的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是人类第一次会献祭。为什么他们两个人都献祭？其实是神的光跟启示，让他们要献祭。献祭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恢复，就是把礼物给对方，也就是。建立我们跟对方之间的一个好的关系，那么我们要把礼物给对方，就一定要是合宜的礼物。如果这礼物是很糟糕的，激怒对方的，不但关系不好，还会更不好。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在想。我的男朋友，我的女朋友，他到底喜欢什么？我要送给他什么生日礼物？我要怎样的来送礼物给他？会用了很多的心送一个讨他欢心的礼物。这使我想起有一次我太太要过生日的时候，我说 你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他就跟我说，我想要一个弹吉他的吉他片。你们听不听得出来是什么意思？虽然我很愚昧，我也听懂了。我们家只有一把吉他，那把吉他呢是在美国有那个 garage sale。就是有人把不要的东西就摆在车库外面，很便宜的，大概5块就买了一把吉他。那个吉他老旧响，不是很好用，但是有声音可以弹。所以有这吉他，他就说我要一个生日礼物是弹吉他的吉他片。吉他片呢不到1块钱就可以买到。后来我就准备了，我说好。我就送了他要的礼物，就是这个礼物是吉他片，但是伴随着这礼物，有的时候你送了一个茶壶，还有茶杯嘛，啊，放一起。那我送了他的那个吉他片，就伴随了一把很好的吉他，非常好的吉他，可以直接插电的吉他，就成为他的生日礼物。所以生日礼物。或者是献祭，当我们要献祭给神的时候，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来献祭。那这该隐所献的呢，就是地里的出产。可是地里的出产是因为亚当犯罪被逐出乐园，神就跟他说：“你要昼夜劳苦才得吃食，因为地。”成了可诅咒的，那是第三章第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蒺藜和荆棘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于土。也就是因着罪，这一个地成了诅咒的。在前面也说，我们看第十七节。他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吃食。”也就是这一个受诅咒的地，又是受诅咒流汗而得到的东西，是给罪人的食粮，是不能够献给圣洁的耶和华。该隐就是随着自己的方便，都是为自己打算。我刚好，我这样做，所以送的礼物不是刚好。我刚好看到了另外一把 garage sale 的吉他，我顺带买给你。那么还有用过的吉他片也给你，这味道就不一样。这一个侍奉神，要把最好的给他，要把最好的给他。而亚伯，他把羊群中所生的和羊的自由献给神，那时他们是吃素的，所以亚伯他牧羊不是为了吃，是为了献祭，而且是所生的，把自由好的献上，也就是他完全按照神的启示，这头生的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献祭就是一个最伟大的献祭，神的除免世罪的无瑕的羔羊，耶稣基督所献的祭，这是这一个最大祭献的前面所讲的预象。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他会很生气，变了脸色，也就是他用肉性所献祭的，用肉性所做的，用肉性而行的，是不讨神的欢心，因为血和肉不能够承受神的果。这一个用肉性，神不纪念，神要从这世上除掉亚玛力的纪念，就是指着肉性的这一些工作。尽管该隐他大大发怒，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也就是，你的动怒，你的变色，变了脸色。你要想想，你行得好，就会蒙悦纳。那么，神不是偏待人的神，他有原因，他把这原因启示给该隐，而且也提醒他，罪恶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就是罪恶很喜欢来找你，跟你谈恋爱，跟你在一起，因为肉性。就是来自地的，不是来自神的。因着人的罪，这肉性、这地、这土，就成了撒旦蛇的食物。蛇要日日吃土，在地上爬行。所以蛇要吃人的肉性的，所膨胀自己的肉性，而成为一个蛇的食物，但是神要我们制服，也就是他告诉我们，这该隐他第一次轻慢的奉献，没有在祈祷寻神的心意，他知道该奉献，他却这样的轻慢，就是不敬虔，随便侍奉神是不能够随便的，不杂。他不是立位人，看到约柜要倒，好心去摸，因为他不洁。这圣洁的神，约柜他就死在约柜前面。亚伦的两个儿子看着父亲献火，这荣耀降下来，他也就是自己献了防火，结果就死在献祭的火中。因为耶和华是圣的，我们亲近他，必须要尊他为圣。我们要知道他是圣的，不是随便的献祭，不是随便的把诅咒的东西给神。而神很爱，告诉了该隐，而且要他小心，但是该隐就立刻继续。嫉妒他的弟兄亚伯，就把他的弟兄给杀了。这就是该隐的路。我们再翻回犹大书，这一条堕落的路，对于基督徒，也就是都想要为神做一些事，这不是不对的想法，但是却不敬虔、轻慢。用情欲、肉欲，让撒旦的作为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该隐的道路。该隐就是得到的，好像我自己的肉性要得到，却不管神得着了什么，神得着他的荣耀吗？亚伯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呼吸，叫做草长，也就是他有神的灵，他。讨神的欢心，他照着神的旨意而献祭，所以不只是做神在他的教会中，他光照我们做的一些事，而要看如何去做。你若不是立位人，你就不能够做一些事；你若不是亚伦的子孙，你就不能做祭司。所以。这第一个很要警醒的，也就是放纵了情欲吗？尊主为大吗？这是为主呢，还是为己呢？这里有一个己跟主之间的，让我们注意，到底是为主还是为己？该隐是为己，亚伯是为主。 这是不同的。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荣耀主，就是他要荣耀主，他要帮助我们来荣耀主，他要光荣主，他并不光荣我们的肉性，我们的肉性会使得圣灵担忧，是他圣灵的敌人。这该隐的道路继续下去，这里说又为利。往巴郎的错谬里直奔。什么是巴郎的错谬呢？我们读民数记就看到，巴郎是神的先知。巴郎的意思就是好吃的、贪吃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这里说为利，巴郎就是为了钱。钱是这世界里的人所想到的极大的好处，就是甚至有人为了钱而失丧，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巴郎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是神的先知，可是摩亚人他们害怕以色列，就用钱贿赂这先知巴郎。来诅咒以色列，巴郎想要得到这钱，可是每当他开口的时候，说的反而是祝福以色列的话，因为神管制他的口，他一次又一次的还是想得到这钱，甚至于最后一次，他往这一个人给他的普金，普金的意思就是算命的酬劳。人把他当作算命的术士，给他卜金，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神的仆人。为此，在使徒行状，人把钱给使徒们，是放到使徒的脚下，使徒也不是拿着他高高的举起，那好像是金流，不，那是在脚下。而这巴郎。就想要拿着普京，甚至他骑的驴都知道这是错误的道路，驴都开口讲话，这是错误的道路。他还是说：“神啊，你若是看为不好，那么我就不去；你若不是看为不好，那我就去。”直到那个时刻，他还是。表达了一个他心中的想要，也表达了一个说：“神啊，你阻止我。”有的人是这样讲的：“神啊，我很想要犯这个罪，你阻止我。你若不阻止我，就是你同意我犯这罪，真的吗？”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是笑话呢，还是真的呢？我不知道，至少我听到，就是有一个姐妹。他非常非常喜欢吃零食，特别很喜欢吃一种很好吃的饼。他为爱主，因为主跟他说：“你的体重也很大，而且你要禁食祈祷，你要为我有节制。”他就努力的，可是做了一阵子，他就心里想说：“我好久没有吃这饼。”那么主已经指了说，不要吃这一个最诱惑他的食物。他说：“今天我回家，我刚好走的这个路，回家就会经过这个糕饼店。主啊，我只是经过去看一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开门。那我只是很怀念这个地方，我不是要去买，我就是来看。他一来了以后，我看了就走。结果他一来一看，哇，这个店开的。”他好开心哦，他就说：“主啊，你让我看到店还开，这个时间本来可能都是关门的，他今天开了，怎么还延后还开着？这是不是你的手给我的恩典？”那么我就祈祷：“主啊，如果你同意我进去这糕饼店买糕饼的话，今天不知为什么这里的车子很多很多， 没有车位，那么我就绕着停车场绕一圈，每个地方走一次。如果有车位，就是你给我许可权。他就绕着，绕了以后一个车位都没有，他就心里想说：“主啊，撒旦最喜欢阻挡人，来成行你的旨意。我刚才没有祈祷捆绑撒旦。”他说：“我就开始捆绑，当我捆绑撒旦，然后我再去看，看了以后发觉还是没有。他又想说。”那一定是我祈祷的不够迫切，我刚才只是口祷，我还没有用那个语言之恩祈祷，用方言祈祷。那么用方言祈祷，然后说，因为撒旦他听得懂我们的话，我用方言祈祷他就听不懂，听不到。他祈祷以后，他说：“神啊，小声的说，现在他已经被捆绑了，现在。”圣灵一定要为我开门，让我再去绕一圈。他就绕绕绕绕绕绕绕，还是没有。到最后的时候，他几乎停下来，很慢很慢的走，很慢慢的走。终于有一个车子出来了，他说：“感谢神，这就是你的旨意。”他就进去了，他就好快乐的冲到糕饼店里，感谢神，他还没关门，他又买了这些东西，又开始。陷入了这一个诱惑里，满足他的肉欲，也就是这一个肉欲，有时让我们进到了另外一个想要得到很多很多我自以为的好。我有钱，我可以为你盖大教堂啊！我有钱，我可以奉献啊！我有钱，我可以做一个更大的事业啊！那么你就是为钱而进入了错谬里，而这一个巴郎的错谬，就是膨胀了自己的个人的欲望，放纵情欲，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这些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就会。进到了另外一个更严重的状况，就是要让我自己得利，让我自己得利，让我自己得利，而这一个为己而做的事，就是巴郎所做的事。在若书尔记、约书亚记的第13章22节，当神的选民。进入了流奶流蜜的迦南福地，也就是过了约旦河，他们一路得胜，就在那个地方。约书亚记的13章22节，他们把巴郎术士杀了，那里称呼他是巴郎术士，术士就是算命的、卜卦的、行巫术的、行邪术的这样的称谓，本来是先知。却变成了术士，本来是有一个很高的位置，后来却堕落了这错六的状况，所以己他是不满足的，就像这海水喝了还会再渴，它不会停的，喝了还会再渴，而喝了神圣灵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渴。而且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灵的水让我们寻求主的荣耀，让我们有真知灼见，让我们抓住真道，让我们征战抵挡这一个肉性的妄动，更抵挡这从世界里的诱惑，因为撒旦就从世界里给很多很多的诱惑，来诱惑基督徒。这世界的水，指的就是金钱、世界里面的利、名等等。那有钱的就想要更多的钱，那有位置的就想要更大的位置，而终于堕落了。 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7章41节。当神把以色列子民带离开了埃及，进到了他要祝福的流奶流蜜的迦南福地里去，而在路上发生这件事，就是当神呼召摩西到山上去，要给他的诫命，以及在准备所有的他的子民都成为侍奉他的祭司，而在那个时刻，他们却造了一个牛犊，变成了偶像的祭司。第41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他们献了这一个牛犊，拿了祭物献给他，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不洁的该隐的祭献。他们欢喜自己手中所做的工作，已经都犯罪了，还享受这一个罪恶的生活，罪恶的结果，他们就开始吃喝败坏了。做了肉性败坏的事，所以为己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却不管主手中的工作，主愿意怎样，我们是愿他兴盛，愿我衰微。这是施洗者约翰他所说的，有新娘的，有心腹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势力在旁，也就是不把新娘、新妇当做自己的产业，知道那是主的产业。这新郎的朋友在旁边势力，只要听到了新郎的声音，他就满心欢喜。当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非常准确的时候，我们会满心欢喜。刚才在剥饼的时候，有好几位几乎是流着泪在祈祷感恩，就是感谢神告诉我生命的缺失，我愿意悔改。当我们听到神，纵使他责备我，我也要以感恩的心。当他告诉该隐，该隐带有的态度是很感谢神，愿意悔改，求神再给他机会。神其实是给他机会，告诉他。他就不会继续的堕落下去。那么，这一个听到神的声音，是由我们很愿意听，也就是我们多么愿意保守抓住这一个真道，抵挡仇敌。那么，神就喜欢告诉我们：我们若喜欢听蛇的话，我们抵挡。圣灵的声音就开始越来越听不清楚，那么这一个撒旦也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来诱惑人，诱惑。所以这一个己是一个焦点，是一个我们思想的地方，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那里就是这属灵的战场。我们要靠着神有力的兵器，不是肉性的征战，而是属灵的征战，能够把这相反神知识的高在属灵的高在，靠着神有力的兵器铲除，好使我们的思想不受诱惑，不活在那一些错误的思想。错谬里，而能够顺服主耶稣，也就是主的话有力量，主的话是至高的，是至圣的。我们把主的话当话，就是敬畏。我们敬畏，就不会变成一个不敬虔的人。我们若不敬虔，就会放纵肉欲；我们若是敬虔，就不会放纵肉欲，会致使肉欲的妄动，而活在得胜的生命。 得胜世界的诱惑，得胜本性肉性的软弱，也得胜仇敌的各种作为跟谎言。这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珍惜，而且要把握。有的时候，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是要付代价来保守的。什么时候我妥协了，不付代价，我就会忘了神给我的这些话，神给我的这些呼召。为什么我们走得好好的，后来全忘了？就是我们的己没有尊主为大，抛弃了他起初给我们的诫命，因为他的话。昨天、今天、明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是不改变的神。他说：“你来跟随我，我带你去探险。”他不会变的。那么确实会探险，可是他有能力保守我们。你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你们的父就是我们的父，喜欢把天国给我们。我们要珍惜来保守这一个他给我们的国，而这个国就在于义德。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义就是建立在至圣的信德上，就是把他的话不打折扣，因为义人因信心而生活。信心，罗马书第10章第17节，信心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信心、信德来自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这是重要的事情，这是得胜的根基，就是他的话。就是一个绝对的词，是不能够随便改变的。哦，你要献祭，好，我就献祭，我就把田间最好的出产给你。那是该隐的献祭。为什么后来可以献素祭？是因为神审判了大地，经过了审判之后，大地被更新，神就接纳了素祭。可是，在审判之前，那个诅咒还在的时刻，是不能把诅咒来献给神。所以，这一些他们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怎么不是欢喜神的工作呢？他因兴盛，我因衰微，就是他兴盛了，我们这一个不堪造就的己，真应该衰退到。死的地步，就是借着十字架舍弃我的生命，就会得着丰富的生命。什么时候不愿意在这祭坛上、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的生命，反而抓住，最后就丧失生命。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的第7章下一节42节，当他们。造了牛犊，拿祭物献给热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也就是开始，他们就开始拜偶像，各式各样的偶像，甚至在以西结书那里提到，那侍奉神的司祭25个，他们在祭坛。跟圣殿的那一个内院那里，他们是背向圣殿，向着太阳在拜日头，就是在真神的旁边就要进去了，却在那边拜，也就是这他们都快要被祝圣成为祭司的时刻，他们拜的金牛，就是在神要大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大大的考验，也有一个大大的得胜，就是神允许撒旦来塞彼得，也塞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悔改。他并不是说不准撒旦来塞，他允许，但是他要我们信靠他来得胜。所以，在一个最重要的时刻里，有时这一个。诡诈的神就会在那里来欺骗，这就是巴郎 在多么好的位置上，他为己而活，就是为了己的利，为了钱，就变成了金牛的祭司，就是拜金牛的、拜钱的。一个贫穷的人，神把他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可能收了很多的奉献，是为了好好的侍奉神，真的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肉欲败坏。我们再翻回犹大书的第12节，这一个往巴郎的错谬里直奔，就会进到第三个层次，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可拉的背叛，民数记第16章，我们上一讲讲了整个的过程，也就是他们合在一起。想要得了祭司的位置，就攻击摩西，攻击亚伦。他们用了似是而非的话，轻慢主治者，毁谤尊位的，毁谤的话去攻击主，他的定规，攻击主的神，是一个不前进的，是放纵情欲的。而这一些状况，居然会集结变成了集体的叛变。这一个集体的叛变，就使得地都开了，就立刻被地裂开的地，他们就下到了地狱里，到火湖里去。这也是一个预象，在末后的时代，敌基督会带着一群败坏悖逆的人集体背叛，包括假先知。那么，神也要把假先知跟敌基督丢到了地狱的火坑里，直到永远，以及把这一些集体背叛堕落的都丢到那里去。这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参与讥讽者的席位，不要参与背叛的组织。第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死，或作玷污。就是这些人，你们跟他在一起，在爱席，这是一个爱的筵席。可是里面有跑进来污秽的人，他们是会玷污的。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也就是只想自己，为自己的好，无所惧怕，不敬虔。我们就看到犹大他看到的真道，他要我们极力的、竭力的争辩。第三节就是征战，要抵挡这不前进的，抵挡这放纵肉欲的，抵挡为了自己的利而膨胀自己的，抵挡这一群一起败坏的。他们是没有羽的云彩，也就是虚荣。外面好像有云彩的荣耀，但是却没有雨水，却没有水，这是空虚的，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也就是不是从神来的，是没有生命的。纵使你得到了一些普金，有什么好处？纵使你集体的抢夺了这一个位置，那么不是神给你的，你也得不到。你得到的只是你罪恶结出的果子，是海里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这是涌出来可耻的沫子，可能是讲话很多，口沫横飞，但是并不是有意义建树神他的真道，他的话，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七世孙以诺曾预言，预言了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这一些事，主容忍是给人悔改的机会，不是没事，不是可行，不是可以这样。” 而是有神的时间。主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他缓于发怒，但是他乘着云彩再来时，他的审判也要审判所有人的行为，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这一切不敬虔的人，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我们这里就读到了三次，从第四节到这里的第15节又两次，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又一次所顶撞他刚复的话，这一个轻慢的话，顶撞他的话，刚辟的话，就是一个心硬，不是因着主而刚强，而是因着自己的固执而抵挡的刚辟。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他发的是怨言，他的议论是不洁的，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的，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看美人。这是不敬虔的，这是这一条堕落的路，进到火湖里的堕落的路，也是主再来的时候会审判。而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末后的时代，敌基督、假先知，那条龙被打到地上，无所不用其极的迷惑这世上的人。我们再翻回犹大书，继续读第17节。亲爱的弟兄啊，就是你、我们这一些神所爱的，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也就是使徒们所说的话，彼得使徒、保罗使徒、雅各使徒、犹大使徒，这一些众使徒的话，他们传讲的是神的话，以及神的众先知，从古时的、现今的、还活着的、未来的、主要派遣来的，他们曾对你们说过，就是有众使徒、众先知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也就是喜欢讥笑、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随着他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这样行事生活。他喜欢说一些很不敬虔的攻击的话、毁谤的话、伤害人的话。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就是分党分派、使人结党、想要把基督的身体分化的。因为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父，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信德，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并不希望神的家被分裂。神喜欢我们都是合一的，我们也盼望着合一。而合一不是跟偶像合一，不是跟巴郎的教训合一，不是容许该隐的恶谬而合一，更不是赞成可拉的背叛而站在那里，我们是跟真理、跟基督合而为一，我们也就彼此能够合而为一。只有一个父，他贯穿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就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周遭，他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他已经把各式各样属神的福气，在基督耶稣内已经赐给我们，也在那里要让我们承受，也在准备我们跟他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基督内来承受父为我们准备好的那丰盛的产业，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他给圣徒的产业是多么多么的丰厚。就是他给我们所有的产业，也是路加福音第15章，那父亲跟长子说：“你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们要常跟他在一起。 我们要常跟他在一起，不要去跟撒旦在一起，不要再跟那些败坏的在一起，而是要跟神在一起，跟主在一起，不要吃属血气的，而是要成为属灵的、属圣灵的，不要引人结党。也不要分党分派，也就是神看所有他的子女都是他的子女，都是我们在基督内的恩宠的同城纪人，也就都是弟兄们。我们必须要爱所有的弟兄们。谁若老恨一个弟兄，不论什么原因，那么就有绊脚石。其实老恨，不是来自神的，神他是爱。我们爱犯罪的人，因为神爱众人，为他们而死。可是神憎恨的罪，我们也要憎恨罪。20节，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啊，就是我们这一些属于神的人，这一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造就自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这一个至圣的真道上，就是圣言，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我们要建立在这至圣的真道上。我们要靠着他的话，遵守他的话，明白他的话，不要断章取义，因为撒旦也断章取义的用了经上的话，在旷野中诱惑主耶稣基督。那只是一个外在的，里面的灵却是错的，因为主的话是生命，是灵。主的话就是圣灵，圣言就是圣灵，他们是一体的。要在圣灵里祈祷，这里提到的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圣灵里祷告，就不会按照肉性去祷告，而是按照圣灵。按照父的旨意，高举主耶稣，因为圣灵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认识主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真理。真理的灵是要为主耶稣作证，真理的灵是把主耶稣基督的话向我们解释，使我们想起，使我们真的有真知灼见的明白。若不要圣灵，这主的话你会不知道，那真实的意思是什么？文字叫人死，灵叫人活。撒旦引用了经上的话，却里面没有圣灵为他的话作证，而是扭曲的、错误的。那么，有人他用经上的话，只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说，在整本圣经里面，他最喜欢的一句圣言，他好喜欢好喜欢这句圣言，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第22节，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话：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他是当着他的太太的面前，当着我这样子讲，他最喜欢的，所以你要听我的。这个礼拜天，刚过的礼拜天，田牧师在服务中间也讲了一个类似的话。他说有一个妻子跟他的先生说，家里的一个什么东西坏了， 你要去把它修好，因为我不会，只有你能够修。那么这个太太看他都没做，就跑来再次跟他提，他说：“你要知道，我是一家之主，你不要唠唠叨叨的指使我，我是主，你安静。”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就断章取义的抓住了一句话，为了自己的私欲偏激，圣神不作证的。因为这里也提到了，他提到了底下说，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弃他的性命，也是做丈夫的，你要有舍命的爱，在一起，你愿意为他舍命，他就愿意顺服你；你不愿意为他舍命，只是要他来帮助你，满全你的私欲偏情。这样的问题很大很严重，在主的家中，一切都要恢复。做权柄的不是压迫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那么同样的是，神摆到他家中是有次序的，在家中有父亲，有子女。那么父亲是子女的权柄，因为子女是从父母亲生出来的。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不能把你的父母亲当做你的子女这样子来对待。所以在末后的时代，他要释放以利亚的灵，使得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儿子的心转向父亲。若不这样，毁灭的律就要来，也就是他要保守我们，在他的真道上。造就，在圣灵里祈祷，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圣言是并重的，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说，要拿着圣灵做利剑，即主耶稣基督的话，醒悟的祈祷，为众圣徒祈祷，就是。圣灵是利剑，也是圣言，是利剑，是强有力得胜仇敌的武器。我们继续读21节，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要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是他怜悯我，让我活着；是他怜悯我，让我能够经历。探险却不在危险中伤亡，是他让我活着，还能够做丈夫，照顾自己的妻子，也是他让妻子也活着，能够一起侍奉神，是他使我们活在他的恩典中，一起活着。我们要记得，我们要仰望，他是怜悯我们的主耶稣。直到永生，也就是我们只要活在这世上，这个征战都一直在的。我们千万不要堕入了一个堕落的道路，该隐的道路、巴郎的道路，以及可拉的灭亡的道路。感谢神，他不是要我们上网的，可是不表示说我们继续犯罪。不会伤亡，这是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谎言在欺骗人。那是不敬虔的，那是要人把神的恩典当做放纵肉欲的一个借口。我们要抵挡，我们要不妥协。22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他们怀疑，我们要怜悯他们，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因为已经很危险了，赶快抢出来。那可拉党几乎要掉下去了，神跟摩西讲，让他们离开了会众，不要跟他们站在一起。有些人，你们要存着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我们要厌恶罪，我们要敬畏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他能叫我们无瑕无疵，就是让我们能够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他的妹妹，他的新娘，他要来迎娶的，他的教会，他的圣徒们。而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面前，蒙他保守，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把这光启示赐给你的使徒犹大，来提醒我们，要我们醒悟，要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蒙受你的造就，要在圣灵里祷告，要依靠你保守自己，藏在阿爸父你的爱中，要仰望主耶稣你的怜悯直到永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主耶稣，我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话是真实的，你天天与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你绝不离开，绝不弃舍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抛弃起初的爱，不为了肉性而远离了您，却看不见你在我们的身边，在为我们担忧，却看不见你在为我们的罪而痛心。我们不愿意在肉性中让圣灵担忧，我们愿意借着你圣灵的带领，在灵里祈祷，让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按照阿爸父的旨意，按照我们生命的需要，为我们献上恳切的祈祷。主耶稣，我也把我们中间软弱的兄弟姐妹们交在你的掌管中，在征战中的兄弟姐妹们高举在你的圣手中。以及在磨难、考验中、困难中、历练中，主耶稣，求你特别帮助他们，让他们依靠您，进入你的得胜里。你容许这一些筛，这一些我们经验一时觉得很痛苦，却是你在造就我们的生命。因为现实的苦难比不上将来的荣耀。你成为了眼前的荣耀，轻视了十字架上的侮辱、受辱，而喜悦的奔向阿爸父为你摆设的道路，上了十字架，完成了救恩。所以说，求你啊，把这一份你的生命、你的光、你的力量赐给我们，让我们也轻看我们肉身的痛苦。我们却看重你的旨意，对你的话不加不减，不打折扣，不抛弃起初的爱，也不忘记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就像那圣洁的火残燃不熄，好使我们不会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人。耶稣，我们爱您，我们渴慕您，求你也保守我们，不去碰那一个败坏那一个混到羊群中的贼带来的一些错误的思想、情感舞动呢？我们不该高举自己的肉性。主耶稣，愿你兴盛，我衰微。是的，主耶稣，愿你圆满的旨意完完全全成型在我的家。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家中的每一个人，我们这小小羊群中的每一只羊，以及你在众教会，你保险赎回来的属于你的人，都进入永生。 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我们为你教会你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你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特别是软弱的肢体，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嘎达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哈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拉伊达，哈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拉伊达，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乌古杜伊杜古鲁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哈嘎达伊达嘎拉伊达，乌古杜伊杜古鲁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依靠你，我们也相信，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里，我们没有办法，你有办法。你要显示你的办法，荣耀你的名。你要把我们从现实的苦难救拔出来，进入你的荣耀中。你在我们里面不离弃我们，成为我们的光荣的盼望。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门。
门。